今天我们来学习基要信仰的第16课，就是耶稣的降生。好，在开始这课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为了完成你的救赎计划，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现在坐在你的右边，主啊，在这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期，你赐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借着今天的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基督的降生。这实在是你的恩典，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明白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让我们真知才能真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恩主，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由于这个上一次的停电，还有各种原因，我们这次这个课呢，停了2次。那么，今天呢，也是正好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第16课耶稣的降生。那么，也许我想这也是，神的特别美意吧，让我们真正的借着圣诞节马上要来临，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降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那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我们。首先，我们讲这次这个课程呢，是按照《使徒信经》这个脉络。那么，当讲到这个“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之后，就讲到他是因着圣灵成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么，这个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今天来。看2段经文，第一段呢就是约翰福音一章的14节，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二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2章6到8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它实际上就是道成了肉身。那么我们谈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所以，约翰福音1章的14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道成了肉身。那什么是道呢？在约翰福音1章1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提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独一的，但是我们同时又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神，他有3个位格。我们讲的这位道成肉身，就是这个道，就是三一神中的第二位。那么，这个道成了肉身的意思，就是说，他取了人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就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腓立比书的第2章6到8节就说的非常的详细，他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那其实原文的意思，他本有神的形象，更直接的翻译就是他本来就是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但是呢，他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呢，这个道成肉身，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是三一神中的第二位，就是那位圣子。他取了人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那换句话说，他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真真正正的人。这位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世上，他成为了一个真实的人。那这个道成肉身是这位三一神的第二位。他来到这个世上，成为真实的人。他取了完全的人性，他拥有完全的人性。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是有一样，他是跟我们人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罪。他虽然取了完全的人性，但是他虽然是完全的人，但是他跟我们人唯一不同的是，他没有罪，所以今天这是我们这一讲的一个重点，我们就来思考，从圣经上来思考。耶稣虽然是完全取了我们人的人性，但是他跟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没有罪。好，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位道成肉身，那关于这个肉身是什么意思呢？肉身这个字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这个字翻译成 flesh，那这个词 flesh 在圣经里呢，它有两个意义，两个用法。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指在人的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倾向，所以有时候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肉体，我们做事，我们人做事都是凭着肉体，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犯罪的倾向，但是这个肉身还有第二个用法，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一般的这个人性，就是这个性情，就是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肉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性，人的一般性情，因此在道德上就没有贬低的味道。说这个肉身，就是第二点，在道德上没有贬低的味道。也就是说，当论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一般性情的时候，就不是讲这个人是罪人那个罪性，而是讲我们一般人，我们都有 flesh，都有这个人性在里面，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人的性情在里面。所以这个 flesh 这个希腊文这个意思，肉身，它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指人里面有犯罪的倾向，它是指人有原罪有犯罪的倾向，但是另一个就是单纯的指人里面的人性，而这个人性在道德上没有贬义在里面，包含在里面。当约翰一开始在约翰福音1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是道就是神。接着在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用的是肉身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位道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取了真实的人，他成了有血有肉真实的人，他取了完全的人性。他跟我们一样，他具有完全的人性，所以约翰又说，这位道是住在我们中间。那住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呢？这个字住在原来的希腊文，就是指临时搭一个帐篷或一个会幕。我们知道神 在旷野的时候，曾经吩咐以色列人搭一个会幕，然后把神的约柜放在这个会幕的里面，就表明神是愿意跟他的百姓同住的。所以这个会幕是一个暂时搭建的一个帐幕的意思，是一个临时的帐幕帐篷。所以说，当讲到这个道成了肉身，作为道，他成为人，也是借用旧约那个会幕的意思，就是他住在这个人性的暂时的帐幕的里面，好像比喻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帐篷。当我们露营的时候，很多人在这里面露营，在外面有住帐篷的这个体会。当我们露营完毕之后，我们就把帐篷一收，就回到我们真正的家了。所以，我们将来基督徒真正的家在哪里呢？在天上的。我们这个肉体呢，只是暂时的一个帐篷。所以，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他住在这个人性的帐篷的里面，道成肉身，就是住，就像搭帐篷，住在这个暂时的帐篷中间，用这个比喻。所以也讲到这个道成了肉身，这位道他成为人，住在这个人性的暂时的帐篷里面，好像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帐篷，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就这位道住在人性的帐篷里面。那换句话说，就好像旧约的时候，神借着这个会幕与他的百姓住在同住，是一个暂时性的，所以在这里面住在我们中间也是强调这个意思，就是强调这个道，它取了完全的人性，就好像住在这个人性的帐幕的里面，它跟人一样是住在人间，它与人同住。那不单是如此，它取了完全的人性，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它与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完全的人性里面，没有像我们人一样受到罪的玷污。换句话说，这位道成肉身的道，他取了我们人的这个人性，但是他是无罪的。那我们看一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的8章3节就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8章3节这里所描述，就是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他成了最深的形状，意思就是说，他跟我们人是一样的，有血有肉，真实的人性，可是他却没有罪。所以，罗马书用词是很准确的。他说什么呢？他用最深的什么形状？请注意，这里罗马书没有说它成为最深，而是说它成为最深的形状。所以罗马书8章3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位道他取了完全的人性，可是却是没有像我们一样，我们人人都有罪，他却是无罪的。那我们刚才看到腓立比书的2章6到8节就谈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当他成了肉身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他的神性，而是他成为人住在这个世上。当他在这个地上成为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他的神性，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就是2章6到8节又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翻译起来挺拗口，好像很难理解。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是神，道成肉，这位道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是圣子。他虽然是神，但是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他的神性，他自愿的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他是自愿的 只是运用他神属神的这个功能力的一部分，他是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人性的限制。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就是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就是是这个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他取了人的人性，他成为真正的人的同时，他并没有失去他的神性。但是当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只是甘愿的用有限的来运用他的神性。就是说，他的这个神的属性，就是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有限的来运用。他自己甘愿的受到这个人性的这个限制，只讲这些神学性的这个描述，我们可能不太容易明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些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当耶稣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他就完全的，他就放弃了，他。就作为神，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样的属性，但是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就自愿的放弃了，就是来运用他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样属神的这个属性。所以说，我们看耶稣当跟他的门徒在谈论这个他还要再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使者，这天使也不知道。他说，连子也不知道。我们读的这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就有问题了：你不是神吗？你是神子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你怎么也不知道呢？这就是说，他当时说他甘愿的放弃运用他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个属性，就说他甘愿的，他说连他也不知道。那么，我们会问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是神呢。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是，当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是暂时的、自愿的不运用他这个神的属性，他是这一部分神的属性，他是甘愿的受到人性的限制，因为我们人性都是有限制的，因为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耶稣也是，他甘愿的放弃了他所无所不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还有举一个例子，曾经我听说一个这个人就是说，耶稣是不所不无所不能的，他为什么他可不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他被钉之后，就说。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可以下来毁灭他的仇敌的，但是他却甘愿选择不从十字架上下来，不是他没有能力，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摧毁他的仇敌，但是他却甘愿地受到人性的限制，他选择不下来。所以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他有完全的人性，他也会，耶稣也会疲倦。他在船上，外面大风起了风浪的时候，他在船上却睡觉了。他也会口渴，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我们都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过，说这个。神他不困倦，也不打盹，他不像我们人，我们人都会困倦，会疲乏。我们即使人最强壮的人，他也会跌倒；最年轻的人，年轻力壮，他也会疲乏。但是神却不困倦，也不疲乏。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会疲倦，也会困乏，他也会饥渴，他是自愿的放弃他。一部分属神的这个属神的属性，他只是暂时不使用他这个神性的一部分，他甘愿受到人性的限制，所以耶稣他会疲乏，他会困倦，他会口渴，他也会饥饿。所以在我们再看腓立比书 二章的六到八节，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这里这个反倒虚己的意思就是说，他甘愿不运用属神能力的一部分，他甘愿的接受这个人性的限制。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跟我们人类每一个人降生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小婴孩，只是一个小 baby。我们知道，婴孩是没有能力的，如果母亲不抚养他，真的他很快就会死掉的。所以说，婴孩是无能力的，要靠母亲的抚养来长大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就说，他的智慧，他的身量跟你我一样，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一生下来都是为婴孩，然后逐渐的靠着母亲的母乳的喂养，或者一些这个食物的喂养，我们渐渐的长大，身量会渐渐的长大，我们人的智慧，这个婴孩的智慧也会渐渐的成长。我们看到耶稣也是这样的，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还有耶稣跟神和跟人的关系，圣经上说他随着年日一天一天的成长。这也从路加福音从 另一方面也说到，就是耶稣甘愿接受人性的限制，他跟我们人一样，从一个婴孩渐渐的成长。所以说耶稣他也接受他父母的教导，他虽然是本为神，但是当他跟父母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在回来的回程的时候，他没有跟父母同行，他的父母过了三天才发现，然后耶稣不见了，然后就回去找他，他的母亲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对我们做这样的事呢？虽然耶稣说，跟他的父母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是 指天父的事为念，但是接着他就顺服他的父母，接受他父母的教导和指正。所以他耶稣的身心灵都经历了像我们人类从一个婴孩长大一样，有一个逐渐的成长的阶段。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五章八节，就说到耶稣因他所受的苦难就学了顺从。那这个学了，我们注意这个学了也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所强调的一点就是他逐渐的，也是和我们人类一样，也是逐渐的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学，就是这个他没有运用他这个神性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因此当我们讲耶稣这位三一神的第二位道成了肉身，他成了一个完全的人，他同时也从未终止他是属神的这个身份。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称耶稣是神，我们也在神中间画一个横杠是人，而不是我们人类所说的他是神和人，而是他既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是神一横杠人。所以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神性和人性在他道成肉身的这个阶段，他是完全的结合，所以他是神一横杠人。这就表明他一方面具有完全的神性，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是真实的人，他具有完全的人性。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是在他道成肉身的 这时候，是在他里面是完全的结合，是合而为一的。他的整体的位格是完全的一个位格，就是在就并不是说像有些异端所说的，在他的里面神性是一部分，人性是一部分，而是在道成肉身 这方面，他的神性和人性是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他拥有一个完整的合一的一个 一个位格，但是这样子完全合一的位格，我们又必须强调它神性所具有的一些种种的特质。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人性所具有的种种特质和它的神性所具有的种种特质，并不因为这个结合而毁消。这些真是超过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我们只有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来理解。就是换句话说，耶稣的不会因为他的神性和人性在他里面结合为一的时候，就使他的神性原来的特质就跟他人性的所有的特质就混在一起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并不是混合的，他的人性跟神性虽然是结合为一，但是却不因这个结合而混合在一起。就是同时也不因为这个结合使耶稣的神性起了任何的变化，或者使他的人性起了任何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的要明白的，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因为这个中间呢我们混淆了，就会被那些异端邪说帮我们给掳去。所以虽然这个神性和人性在它里面结合为一，我们强调它的神性和人性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它的人性没有被它的神性所吞噬，而它的神性也没有被它的人性所削弱。所以说它成为道成肉身，它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格，这是一个合一的，但是神性和人性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任何的混淆，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说他的人性和神性是并存结合在一起，却又彼此不分隔的。那最后我们要说，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在他里面是永远合一的。这个合一就是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混合在一起，不使他的神性和人性起到任何变化，也不使他的人性和神性出现任何的分隔。所以刚才讲的，我说这是一个神一横杠人，只有在耶稣的身上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奥秘。我们在解释关于神性和人性结合的时候，反复强调彼此的不混淆，没有变化，又不隔离，而且是永永远远的结合在一起，这真的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不是用我们的人的理性我们可以明白的，我们只有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圣经的教导。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前书三章十六节，就这个使徒保罗就用了当时教会的一首诗歌来形容，来说耶稣这个奥秘。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是当时的教会的一首这个诗歌，一开始就是这当时的教会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发出了一个赞叹，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承认这是一个奥秘，这是没有人能够完全按照我们人的理性来理解的。什么叫奥秘？就是神如果不启示我们，圣灵如果不光照我们，按照我们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来理解的，来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对于圣经，借着圣经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关于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我们还是应该有所认识的。这个认识是基督徒信心的一个基础， 我们虽然是奥秘，但是我们还要去认识，所以这是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意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三一神是如何的一位三一的神，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又是怎样的一位。当我们明白这个三一神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照这个真理来敬拜他。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时候所听见的，有时候别人也会向我们传讲这个耶稣。当有人向我们传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可以说他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不是神，他只不过跟我们人一样，他也是被创造的。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样的说的，或者有人说耶稣他不是道成肉身，他没有成为真正的人，他的就是像幻影一样，他的灵魂是寄托在地上的某一个人的身上，等等等等，这种说法，我们知道这个重要的真理，在这个会有一些人传一些像刚才所讲的那样。耶稣他不是神，或者耶稣他没有成为真正人，这样所谓的虚假的福音，其实这不是福音。因此你会发现，当我们对这个真理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给我们带来对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的错误的偏差的这种认识。可以说，这样的福音，就像保罗所说的，它不是福音，实际上它是异端。所以说，这个道成肉身这个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真理需要我们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学习，让我们逐渐的把它沉淀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怎样的神。因此，真知我们才会真行，我们也会把它应用在我们在跟这位神的关系上。所以，就一方面的重要性而言，我们学习这个既要真理，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错误的福音，什么是虚假的福音。另一方面，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真知，这样的真正对这位神的真正的认识，来跟这位神建立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我反反复复的来讲，用好多重复的话来讲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其次呢，我们再看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降生的这个在圣经上的记载，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由童贞女怀孕生子。我们看一段福音，这段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落个一，第一章的26到38节，我给大家读一遍。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很惊慌，反反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此，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这段圣经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是住在拿撒勒城的一个女子，而且已经许配给一个男子，名叫约瑟，他是大卫的后裔。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先讲一下犹太人这个婚嫁有一个习俗，这个习俗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首先是有这个男子的父亲，他主动的要为他的儿子寻找妻子，就像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去找利百加一样，派他的仆人。所以，当他父亲找到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就去向那个女子的父亲提亲。那这个女子的父亲就要决定，当然他的哥哥也参与，就是他们家愿不愿意让这个女子嫁给这个男的呢？如果这个女子的父亲同意，那这门亲事就成了。这时候，男家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要付这个聘金。付了之后，他们就会写一个婚约，这就是叫订婚。订婚是有效力的，就跟结婚的效力一样。如果要取消这个订婚的婚约，除非再办一个正式的离婚手续。所以，这就是当时这种这个犹太人婚嫁的一个习俗。说订婚以后多长时间呢？通常是1年后再来迎娶这个新娘。所以这个女孩子订了婚以后，她还会住在父亲的家里，1年之后才会被迎娶。但是这1年的订婚是跟结婚是有同样的效力的。是只有正式的离婚的手续才可以把这个婚姻来解除。好，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回到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玛利亚她是一个童女，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她没有跟任何的男人有过这种夫妻同房这种性的关系，但是她已经按照这个订婚的这个协议，已经许配给约瑟了，也就是她已经订了婚了。那然后有一天呢，天使就到玛利亚那里，就问他答案，对他说："主与你同在。"意思就是说，主的恩典临到了他的身上，主已经拣选了他。那玛利亚很惊慌，就反复的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天使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当然，这个天使预先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她可以理解为，玛利亚也可以理解为啊，她之后不久就要结婚了，就要结了婚，自然就和这个她的这个约瑟同房，就要生孩子了。但是，我们从玛利亚这个回答来看，当天使告诉她这个话的时候，玛利亚的理解不是指她跟约瑟结婚以后要生一个儿子，而是说以现在她还是个童女这个身份，说天使说你要怀孕生个儿子，所以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那玛利亚这个问题所问的不是在于她不信，她不相信天使说她是一个童女要怀，而是她不相信她是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她觉得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她的问题是，就问这个事情怎么样才能发生呢？她问的重点是在这，怎么样才能发生呢？就是换句话说，玛利亚是相信天使的话，就是她相信天使告诉她说，她虽然是个童女，她却要怀孕生子，但是她所问的问题是，我是个童女，我要怀孕生子，这样的事情会怎样发生呢？会怎样来成就这个事呢？这个对比就是，同样的，在之前，一位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就预言说你的妻子虽然老迈了，虽然是向来不生育的，但是将来要生个儿子。那个时候，这位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他是不相信的，他就说："我不信这个事，你给我一个兆头。"所以天使就给他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呢？他就哑巴了。 直到他的儿子施洗约翰生下来，他才能说话。这个兆头就让他相信天使的话是真的。但是在这里，玛利亚不是出于不信天使的话，而是她想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一个童贞女来说如何才能成就呢？那么天使就告诉她说：“说圣灵要降到你身上，说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说天使的这个回答实际上是两句话，第一句是神的灵要临到你身上。第二句是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那这两句话是平行的。换句话说，神的圣灵要临到玛利亚的身上，而圣灵临到玛利亚身上是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要荫蔽他。说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其实要说明什么？说明玛利亚她怀孕，这个童女怀孕。是完全出于神的工作。那么，首先，为什么提到圣灵要荫蔽他呢？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我们知道圣灵是赐生命的，是赐生命者。如果我们知道诗篇104篇第30节怎么说，他说诗人就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使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而我们刚刚结束的李牧师带领我们查考的以西结书的在第37章，先知以西结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大堆的枯骨，神就叫以西结先知发预言，那么说这些枯骨可以成为一个军队，于是这个以西结就看到这些枯骨。就骨与骨就连接起来，就站起来变成人的样子。可是呢，他只是枯骨。那么然后呢，就神的灵就进入这些枯骨当中，他们就有了生命。我们由此看到旧约这位圣灵，他是赐生命者。圣灵是赐生命的，而这里讲到神的能力要荫蔽你。这就是强调神创造的一个能力，神创造的能力，它能够创造生命，所以我们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就是强调耶稣的出生乃是神一个创造的能力，他是在玛利亚的这个腹中，就使玛利亚借着圣灵的创造而怀孕。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神是以他创造的大能，在玛利亚的腹中创造了耶稣的这个肉身，就是使玛利亚怀孕。那么，这个童女怀孕，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原文说。我不认识任何男人。我们知道讲过，反复强调这个认识，在旧约圣经就亚当认识夏娃，就是他就生了这个一个儿子。这个认识在这里就是他不认识任何男人。玛利亚所说的，他就没他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跟任何男人发生过这个性关系。我不认识任何的男人，这个童女在这里。我们现代人有时候不好理解为什么，有时候常常说出一些我们按照现代的一些风俗的话来，就是我们知道现代人，我们一些女子没有出嫁，但是她们很可能跟别人同居，所以有些人虽然没有出嫁，但是她们可以说已经认识男人了，但是在这里，玛利亚说她不认识任何男人，她是说她。不是因为像我们人的这样两性的结合而怀孕，所以这个童女怀孕的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真理，就是借着这个讲这个童女怀孕这个永恒的道，三一神的第二位如何的他成为人的， 如果仅仅是普通男女的结合，永远就是普通的人，就是肉身的人。但是玛利亚是因着圣灵使她受孕而生子，这就为耶稣他是神子的这个身份奠定了一个基础。换句话说，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个神第二位的这个神，三一神的第二位这个道，他是怎样成为完全的人的，而他却又不失去他神子的这个身份。所以当约翰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如何的，如何做到的。我们最近我们两个小组在查约翰福音，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从约翰福音我们看不到道成肉身是如何成就的，但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是圣灵，是神创造的能力在玛利亚的腹中使他成孕，也就是神创造的大能创造了耶稣的肉身，以至于这位神子他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又不失去他的神性。所以这个童女怀孕是另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奠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基础。那但是呢，童女生子也跟耶稣无罪的这个人性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真理就是耶稣他是一个虽然是肉身，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肉身都是一个罪性在我们里面的。但是第二个讲到童女怀孕这个真理，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童女怀孕这个真理也跟耶稣无罪这个人性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玛利亚她显然是一个罪人，也就是说玛利亚他是有罪性的。那但是玛利亚是怎么怀孕的呢？是圣灵的工作，是神以神的灵，神的圣灵以超自然的方式使耶稣的受孕在玛利亚的腹中。那耶稣的这个成胎因此就不受这个堕落人性的污染。玛利亚是具有人性的，他是具有罪性的，但是圣灵的创造能力在她腹中使她怀孕的时候，她是以超自然的方法使这个耶稣的成胎是不受人的罪性的污染的，这就圣化了耶稣的受孕，让她不受这个堕落人性的这个污染，不受这个人的罪性的玷污。因此可以说耶稣他娶了完全的人，他娶了完全的人性，但是再一次这个童贞女借着圣灵的童贞女那个怀孕，她却虽然耶稣成了完全的人，她娶了完全的人性，她却是没有罪。所以在使徒信经里面为什么强调耶稣是童贞女怀孕生子，这不仅仅是一个，我们看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个神迹，因为在这个神迹的前面，我们刚刚就是我们知道，我没有读约翰福音，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她的能够怀孕，她是个神迹。因为施洗约翰的母亲，这个伊丽莎伯，她一直是不能生育的，而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到了已经不能生子的时候，她竟然能够生子，说这是一个神迹。我们再看旧约，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90岁了，已经超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创世纪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就是她过了生育的年龄，说明她的月经已经断了，可是神却行了一个神迹让她怀孕。在这里童贞女玛利亚生子，她不仅仅是一个神迹，更重要的是这个童女生子让我们看到这位三一神的第二位，这位圣子，他成为人，童女生子，他一方面是一个神迹，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神迹，因为是圣灵创造的能力来做的一个工作。他是神子，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取了人性，但是我们再记住一点，就是 他却没有我们人的罪。好，今天呢，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话，我反反复复的强调耶稣的这个降生这两个重要的神学真理，一个是耶稣的降生，他是没有我们人的这个无罪的，另外这个童贞女怀孕，这个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明白了这个，在圣诞节这个前，我们明白了这段，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意义，以帮助我们真正的用如何和这位神建立关系，让我们如何真正的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以此来敬拜这位这个为我们道成肉身的，现在又回到这个神的右边的这位神。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明白了它的意义，我们才能够真知，我们才能够真行，才能够真正的敬拜。那好，我们下次呢会继续的看，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意义是什么，以及耶稣40天在旷野受试验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的这个纪要真理这个课我们就到这里。